我们今天晚上来看雅各书一章二节三节和四节。我们生命当中如果有获得，我们一定会有喜乐，但生命当中有失去，很少有人会有喜乐。但是你知道吗，在希腊文的那个原意当中，却要以为有大喜乐。他是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要以为这是最喜乐的事。其实没有一个人，甚至包括基督徒，落在极大的苦难中，还把这个苦难所带来的生命的益处视为极其兴奋和高兴的事。因为无法接受失去，更无法接受从一个快乐的状态进到一种忧愁的状态，没有一个人是这个样子的。我想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经历过不同的苦难，不同程度的苦难来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你遇到苦难的时候，你会产生不同的反应。有的人可能会问我哪里做错了，他认为有一步做错了，所以我才会有如此的苦难。有人可能挥舞拳头向上帝来问，上帝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其实包括非基督徒，他们落在极大的苦难中，他们也会向上天去抱怨，他说老天是不公的。或者有人落在苦难当中，他总想去找到苦难的根源，什么原因造成他有苦难。他找到根源的目的，一是要有个答案，二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让苦难结束。或者有人在苦难当中，他认为人生本是这样，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可以在苦难当中去坚守他所经历的一切。总之每一个人在面临苦难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反应。我想你落在苦难当中，你也会有不同的反应。但我们很多的反应，许多时候是出自于肉体，或者是顺从了某一个标准，但是对圣经的教导我们是不管不问的。但是你看到第二节雅各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这句话令你和我听了是不舒服的，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样的一个教导和劝勉。用现代的语言，你会怎么来回答雅各呢？你会说你有病啊，我落在苦难当中还让我喜乐，你怎么想的？所以现代人的回复是，你讲这个话是不符合我的现状，不符合这个时代人对苦难的看法，是与这个文化相悖的，我是不能够接受的。我在苦难当中你让我喜乐，这和我的现状是完全相反的。实际上不单是我们，每一个时代的人都不喜欢苦难，更不喜欢苦难临到自己的身上和自己的家庭。尤其是信主的人，他可能会说信主还那么倒霉，信主还要受苦。或者有基督徒说信耶稣也受苦，我是可以同意可以理解的，因为人生本来是有苦难的。如果你身为基督徒你行善而受苦，你是受不了的。如果犯罪受苦你能够接受，但是你行善受苦好些时候是接受不了的。其实厌烦受苦的这个主题不单是今天现代基督徒的弊病，其实历史历代的教会对基督徒受苦这个主题总是把它边缘化，就是不喜欢去面对苦难，也不能正视苦难，更不能在苦难当中看见那个神圣的逻辑所带给我们的益处。但是雅各在开篇就告诉当时的收信者，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我想读到这句话你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受，因为这句话 你好像在其他的地方读过或者听过，其实你感觉没有错。雅各的这个教导并不是一个创新的教导，因为在其他的书卷和经文的段落当中也有同样的教导，就是说上帝的子民会经历苦难，会经历试验，会经历试炼。而大部分其他的先知或者使徒的教导说，你在试炼当中要有盼望，要有喜乐，这个主题是不变的。其实在旧约，上帝也曾经试炼过以色列人。申命记第八章有几个词，领他们经历旷野，要苦练以色列人，试验以色列人，叫你终究降服。因此你看到受苦不是一个时代的基督徒独有的，是上帝子民在整个历史上都要经历的。那么在约翰福音十章十三节，耶稣要告诉门徒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也没有成为幸运儿，他们要在耶稣离世之后要经历惧怕，经历恐惧，要经历不逼迫，甚至殉道，来结束自己的一生。那么在罗马书保罗也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谁在患难中？是借着耶稣基督与上帝和好，因信称义的人，站在荣耀的地位当中，他们会遭遇患难。保罗说，在患难也应该是欢欢喜喜的，因为你有上帝的荣耀。在彼得前书也有同样的教导，彼得说，你们是有大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你可以看到他绝对不属于一些人或者一部分人一个时代基督徒的专属，而是属于所有上帝子民，他们必然要经历一个苦难的过程。换句话来说，苦难是圣经很重要的主题之一。你如果说因信称义是很重要的主题，或者你说十字架是很重要的主题，或者你说耶稣基督是很重要的主题，但是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会发现，上帝的子民经历苦难也是圣经很重要的主题之一。就连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也用那个终极性的盼望，或者以耶稣基督再来审判这个世界来安慰受苦的教会。那么你有没有去想过，圣经为什么用大量的篇幅告诉我们受苦的基督徒的态度应该是怎样的？圣经大部分的这类的主题总是告诉基督徒要喜乐，要欢喜，你是有盼望的。为什么要这样教导？因为基督徒落在苦难中的时候，目光是短浅的，没有真正明白上帝的话语，只在苦难当中自哀，自怨自哀，或者在苦难当中咬紧牙关，或者在苦难当中去攻击别人，因为苦难是别人所带给的。所以在苦难里面，多数的弟兄姐妹是挫败的，是退缩的，甚至是消极的，就意味着大多数人无法正确的理解神要透过苦难所带给我们的信心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无论在其他使徒的眼中还是在雅各的眼中，我们是已经蒙恩的人，但是我们要进到荣耀中还有很长的一段路程。神会有个用语叫已然和未然，神的国已经来到，但神的国还没有完全成就。我们已经拥有救恩，但救恩还没有完全在我身上实现。这个过程当中，基督徒总要遭遇各样的苦难，这些苦难对我们的信心带来挑战，对我们对基督对上帝的态度带来极大的挑战，使我们对基督或者热情或者冷漠。但是面对这个苦难的时候， 神透过雅各或者使徒所带给我们的这个教导与这个文化是完全相反的。雅各没有像一个大师一样给每一个基督徒解决困惑，说我告诉你为什么遭遇苦难。他们不是要给每个基督徒找到受苦的原因，而是告诉他们在受苦当中应当拥有怎样的态度，应该拥有智慧来查验自己所遭遇的苦难。其实教会里面有很多人，他们以大师的形象出现，总是告诉别人你为什么会遭遇苦难，因为你哪一步走错了。他好像可以知道别人所不知道的，去给人解决困惑，这个并不是圣经的教导。其实连耶稣也没有告诉门徒你们所有的苦难起因到底是为什么，当然有一些原则，但是耶稣只是告诉门徒说，我在我里面是有平安的，我已经胜过了世界。保罗也是，彼得也是，雅各依然如此。他要告诉他的会众，在苦难当中要喜乐。我想对任何一个人而言，喜乐是很难的，但是总是有例外吧。在使徒行传五章四十一节，我们看到使徒们被打被警告，他们继续在耶路撒冷去传福音。经文写到，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的。这一个是一个鲜明的写照，受苦的使徒们，他们心里没有忧伤，他们没有感到丢人，没有感到颜面扫地，他们反而心里欢喜，因为他们知道为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他们把为基督受苦视为一种荣耀的勋章，这个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生命的反照。其实雅各写信的对象，他们所遭遇的这个试炼或者苦难比我们今天要多得多，甚至要更严重。因为收信的对象，他们大部分是受到犹太人对他们的逼迫，因为犹太人逼迫了信基督的犹太人，他们就离开耶路撒冷四散，失去了自己的家业、财产、稳定的工作，变得可能极其的贫穷，他们的家业可能被剥夺，他们可能被家族所仇视，因此他们的现状是非常的悲惨。但是雅各这个时间是告诉他们说，你们都要以为大喜乐，失去了以往舒适的或者优越的安逸的生活。但雅各起先的安慰并不是像我们今天所对人的安慰是一样的，他开篇就说你们都要以为大喜乐。其实我们应该问一问，当我们从一个优越的舒适的生活到一种不舒适的生活的状态当中，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你要在主里也有大喜乐，你的反应到底是什么？当然你也可能会说，这个传道人有病，某某姊妹和某弟兄是有病的，他居然告诉我让我大喜乐，你给我笑一个。可能会说你没有经历苦难，你为什么让我笑呢？就看到人是缺乏智慧的。所以扪心自问的时候，我们在苦难当中所产生那个态度，不是雅各所教导给我们的。虽然我们和当时的基督徒遭遇的苦难的处境有所差距，不过在这里有一个词很值得注意，就是百般的试炼。这个百般在希腊文含有多彩的意思，就是多彩多姿或者很多的形态，就是说你遭遇的苦难试炼绝对不是一种，可能是多种，比如生病、贫穷、失业、降薪、失恋、逼迫啊，这个从很高的位置降到很差的位置，然后上个月收入20000，这个月收入5000，这些都属于一个什么呢？百般的试炼。新本的翻译是每当遭遇各样的试炼，而当代一本的翻译是遇到 各种磨练的时候，就意味着一个基督徒所遭遇的苦难有可能不是一种，有可能是多种。你可能感受到苦难总是一个接一个的临到你，第一场的苦难还没有结束，第二场苦难又来到，不但降薪了，还差点失了业，这段时间孩子还生了病，哇，这个父母也生了病，一切都临到你。所以你要知道雅各的教导是什么，一个人遭遇了一个试炼应该有大喜了，如果你同时遭遇了多种的试炼也要有大喜了。哇，这个太难了，这个太有挑战性。如果一个苦难你还能不承受，如果两个三个接二连三的临到你，好像约伯在家里正在享受日常生活，结果坏的消息一个接一个向他来报道和传递，这个是多大的痛苦，多种的痛苦临到了约伯。你说到底什么是试炼，到底什么算是苦难？今天我们还没有因信仰而流亡，没有信仰而逃离一个城市，但是我想说，凡是使你痛苦的，你皆可以把它视为一场试炼。原来你还有一个快乐的生活状态，可是在某一天某一刻，你从那个快乐的状态进入一个很痛苦的状态，那个就可以把它称之为试炼，那个就是你所遭遇的苦难。只要你从快乐到不快乐，那就是苦难，对吧？可能不是疾病，可能不是失业，可能是一个烦心的事情，可能你的银行存了50万，却到利率降了，降到1点几了，对你来说也是一种愁苦，因为你在犯愁我的钱应该怎么办，它继续的贬值。我们也在问上帝啊，你给我一个苦难我还能够接受，你给我一个接一个我实在接受不了。加尔文在这一节的注释当中，他给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解释，当然这个不是唯一的，但是很精彩。他说，试炼是为了除去肉体中私欲的存在，肉体的私欲不断在肉体里面发动，试炼也需要不断的重复，接二连三的临到我们，除去肉体的私欲。他说，当我们遭遇各种疾病，就需要不同的救治方法除去疾病。就好像你我的身上可能有多种疾病，不一定是一种，如果多种疾病需要吃多种药，那一种疾病只需要吃一种药，或者先治这个疾病再治另一个疾病。因此我们的主就用不同的痛苦来折磨我们，因为我们里面有贪心、贪婪、嫉妒，有贪食无节制或者过度贪爱这个世界，或者被其他的私欲所缠累。而这么多疾病不能只用一种药，需要用多种药，而这个多种药就是各样的试炼，我们称之为百般的试炼。当这些百般的试炼临到我们的时候，无非是为了治疗我们内心各样的私欲所产生出来的恶的想法和意念，无非是为了对付我们身体更大的恶的疾病，而苦难成了一个工具。但是雅各的劝勉是一个相反的，他告诉我们说，也有大喜的，就意味着上帝对我们的试炼是有一个良善的目的，要带给我们益处，而不是害我们。我们后面会谈到试炼和试探是不一样的，试炼是要洁净我们，试炼是要我们成功得以完备，试炼让我们信心更加健全。但是一般的人在试炼当中一定不是喜乐的，他也无法生出那个喜乐的心和态度来。那么到了第三节第四节，你会看到雅各也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有大喜乐，因为试炼会带来一些果效，这些果效我们称之为属灵的果子，对生命的健康是有益的。如果没有试炼的话， 基督徒的生命是不健康的，属于亚健康的状态。因此三节就说，因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其实我们按照本性来讲，试炼临到我们所生发出来的一定是忧伤和悲痛，这是我们自然感官所产生出来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感官，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就会大笑，因为主让我笑，主让我喜乐，并不会。苦难临到你，你一定生发的是一种忧伤、痛苦、无奈、叹气，这是人自然的感官所产生出来的。当雅各说大喜乐的时候，他是与肉体的相反的，他超越了肉体的忧虑，超越了肉体的那个悲痛，而这个喜乐它是圣灵引导基督徒所产生的结果，也就意味着这个喜乐它具有一个神圣的光环，是肉体的基督徒无法理解的。而在肉体当中不肯顺从圣灵所引导的基督徒，他在苦难里面就会自怨自哀，他就会攻击别人，他会把自己所遭受的一切的怒气发泄到其他人的身上，因为他的肉体不肯服在圣灵和道的引导以及规范之下，他不愿被圣灵所统管。但是圣灵总想引导我们，使我们摆脱那个肉体感官对我们苦难所产生那个态度的那种掌管。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是拒绝，是不顺从的。你记得后面雅各怎么说吗？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听的人很多，但是快快听的人很少，都急于去表达，就是你不懂我，你不理解我，你没有经历过，所以你不要劝勉我。因此雅各说，你们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就意味着人按照感官来讲只能陷在悲痛无奈咬牙硬撑的那个状态中，生发喜乐从肉体而言是很难的，那不是一种克制节制，那是圣灵在人心当中的引导感动，借着话语进行安慰，他才能够突破那个肉体对我们情感的那个控制和掌管，要超越肉体所产生一种神圣的情感，生发喜乐。他有盼望，他很欢喜，他不是在那里绝望。因此你要知道，无论是雅各还是彼得保罗，他们不是让基督徒以苦难本身为乐，苦难本身并不能够为乐，因为没有一个人把苦难来看为喜乐的根源，因为苦难不是，我们也不能够在苦中作乐。他们讲的喜乐是你在苦难当中能够看到神要带给我们的益处，因此你要喜乐，这一点我们要明白和清楚。如果基督徒以苦难本身为乐，那我们可以去自讨苦吃，因为经历的苦越多我们就喜乐越多，但是圣经并不是这个意思呀。那你应该晓得彼得前书，彼得说叫你们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哎，你看这里说你们经历的试炼，信心经过了考验，经过了考试，经过了熬炼，就更显得宝贵。如果没有经过试验呢，没有成功呢，就会发怨言，抱怨上帝，怨天尤人，就会变得忘恩负义。所以这个信心经过苦难的转化之后，你可以在信心里面看到那个夺人眼目的光环，因为信心经过试炼，它不再是幼小的，而是强壮的，它不再是那个有瑕疵的，而是被炼净了， 如同那个纯度很高的金子一样。这个信心不再是一个低的，而是一个高等的，纯度更高的信心，通过苦难试验所带的一种结果。那么保罗也说，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那么雅各也说，当有大喜乐。你会发现保罗和雅各讲的有一点相反。雅各说，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雅各怎么说呢？雅各说的和保罗讲的有一点相反。其实这个相反是谈的一个主动和被动而言。但是保罗和雅各都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试炼是产生忍耐的途径。如果没有经过试炼和苦难，这一个基督徒的信心是没有持续对上帝的信靠的一个证明。只有在经过苦难的试炼之后，这个信心才有对上帝的坚忍和持续的信靠。孩子如果不被训练，他就没有忍耐性。基督徒的信心如果不被熬炼，那个信心就有很多的渣滓，他就有很多的虚伪，那个信心就不真实，或者是说我们自己都不认识自己的信心，它依然是一个不成熟的，是一个非常伪善的信心。伪善不是说信心本身，而是说你认为你的信心很好，其实你的信心本来就是一个伪善。因此你会看到使徒们和雅各，他们并不是在讲这个人性的本身，他们是在讲在上帝护理的引导之下，基督徒在患难当中学习忍耐。如果一个人在苦难当中不晓得上帝护理的智慧，他就会变得疯狂，像法老一样。法老遭遇了那么多的灾难，他不是产生敬畏，他也没有学习忍耐，他反而更刚硬，发狂地抵挡上帝和上帝的百姓。所以你在苦难当中，如果不晓得有上帝的护理之手在其中参与，或者没有在苦难当中学习到益处，我们就会变得发狂，就会像法老一样，对上帝所产生的不是柔软，而是持续性的刚硬和抵挡。因此我想你应该明白，圣经告诉所有的基督徒，当你落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应该有一种圣经神圣的逻辑。这种神圣的逻辑，它不是在培养一个积极的想法，它也不是在训练我们去学习看待事物的角度，它也不是让我们去学习伟人的生平，或者在伟人他的生平中有一些片段是他在绝境之处可以看到生存之法，都不是。如果圣经只是告诉我们要积极的想法，看事物的角度，那么圣灵的引导那就是一个虚妄的事实。所以我们在苦难当中需要圣灵的指导，而圣灵指导提供给我们一个神圣的逻辑，而圣灵所做的工作是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接受真理，在真理当中去感受这个真理是有温度的，这个真理能够责备我们，这个真理能够喂养我们，真理能够安慰，能够带来确据。它绝对不是一种说法，一种角度。其实好多基督徒他们把圣经观念视为培养积极的看法，他就告诉基督徒你要换个角度来看人生。保罗没有这么看，彼得没有这么看，雅各也没有这么看。他们告诉我们，苦难是上帝护理的方法之一，在上帝的护理之下，他要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益处。因此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首先头脑需要被真理所充满，我们要问自己，上帝的计划和设计当中，苦难带给上帝的子民有什么的意义？我们要以上帝的旨意来看我们的人生，我们才能够理解我所受的试炼以及诸多的苦难，它都有那个良善的意义， 都有属灵和神圣的意义。可是很多基督徒并没有思想过苦难带给我们自己到底有多少的意义。我想借用清教徒汤姆华森在他《万事得益》一本书当中写了十个苦难所带来的益处。如果人对苦难的看法不是出于真理，就按肉体去解读苦难，按自己感官来判断这个苦难是没有意义的，就会对这个苦难的看法是消极的，整个的生命是退后的。汤姆华森谈到，他说苦难的第一个益处，苦难是我们的牧者和导师，就是没有苦难，我们就像一个无知的学生，不认识自己，不了解自己。路德就说，直到我遇到苦难，我才能够正确的了解某些诗篇。就是你没有经历苦难，你连大卫的23篇你都读不懂，你没有经历苦难，连大卫的诗篇的第三篇都读不懂。只有经历了苦难，你才能理解那些诗篇的内容。我们认为诗篇很容易，对吧？很简单，读一读，唱一唱就可以了。奥斯丁特别在诗篇的有一篇里面，他迟迟不敢动手写那个注释，就是诗篇的最长的一篇119篇。他认为那一篇太伟大了，迟迟没有动手去注释那一篇。苦难既然是我们的老师和牧者，苦难也教导我们什么是罪。没有苦难，不知道罪的可怕。我们都知道罪就是不义的事，我们知道罪很可怕，这是听到了。只有你犯罪被管教经历苦难，你才知道罪是可怕的。你所犯的罪以及上帝带给你的管教，你就明白罪的可怕的一面是真实的，它不是一个虚谎的。而且罪可以使我们真实的认识自己，没有罪，人在安逸当中都认为自己的信心是了不得的，可以对每一个基督徒评头论足。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刚进教的弟兄姐妹，他就很洋洋得意，他就开始这个看不好那个看不好。后来你发现他遭遇苦难之后，他就不再说话了，因为他那个时间才知道自己和别人是一模一样的，经不起苦难的击打，因为他认识到自己。第二个，苦难使人心正直。在何西阿书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心怀二意，现在要定为有罪，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毁坏他们的柱像。人什么时候三心二意？在顺境的时候三心二意。人什么时候最容易归向神？就是在逆境的时候是最容易归向神的。因此当逆境临到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他就会被修正，而苦难就是一个管道，他要纠正人的三心二意，或者心怀二意，或者他有个摇摆不定的想法。而苦难可以使一个人的心向上帝更正直，不偏上帝左右。第三，苦难使我们变成基督的样式。神的杖是一支笔，他要把基督的形象生动地画在我们的身上。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身子，头如何身子也如何。你在新约可以看到耶稣一生经历了诸多的苦难，如果你身上所遭遇的苦难能够和基督有很多相像的话，这是一个美的事情。老师怎样，学生也怎样，我们的主怎样，我们也当怎样。不可能我们的主受苦，基督徒想逃避苦难，不可能的。头所遭遇的，身子也要遭遇；头所面对的一切的黑暗，身子也必须要经历那个黑暗的过程。不同点在哪里？基督受苦是为我们赎罪， 我们受苦无非是管教的结果。所以一个基督徒受苦是件好的事情，因为神的百姓基督的身体受苦是必然的，他一定是向主。第四点，苦难能够摧毁罪恶。我们知道罪会生出苦难，同样苦难也有助于摧毁罪。只有你在犯罪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了苦难，而苦难同样告诉你犯罪会带来苦难，这个苦难会帮助我们反过来把罪给摧毁。第五，苦难能断开我们对世界的依附。我们如果依附这个世界，有很多方法去解决苦难。我相信你有很多苦难的时候，你有很多方法，有无数条路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只有当这个世界没有办法解决你问题的时候，你才会那个时间心不甘情不愿地跪下来，因为你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了。你知道苦难断开我们对世界的依恋，能够在神面前屈膝下来，苦难是最佳的方法。第五，苦难为安慰开路。只有经历苦难才会体会神的安慰。第七，苦难使我们显大。这个显大并非说我们了不起，是说神总是看重他的子民。以赛亚书说，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呢？还要受责打，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你认为这个经文是很消极的呀，但你要知道神屡次责打他的百姓，证明神看重他的子民。神看重他的子民才会屡次责打，希望他们悔改。希伯来书也说，你们所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呢？有苦难是件好事，因为苦难显明神很看重我们，他在熬炼我们，管教我们，修正我们。后来雅各书又说，你们听见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蛮有怜悯，大有慈悲的。那些经历苦难成功的圣徒，他们会被宣扬，去见证神的信实、应许、怜悯和慈爱。神让约伯伟大。第八，苦难是我们幸福的管道。没有苦难，人不会幸福的。啊，你说错了啊！没有了苦难，我才会幸福啊！你看浪子了吗？浪子有苦难才变得幸福。没苦难的时候，认为自己有权利、有能力掌管一切，结果呢，落到非常悲惨的境地。而最后呢，悲惨的境地促使他不得不回到父亲那里去，而这个苦难成了幸福的管道，让浪子回到父亲身边。所以苦难才是真正的幸福的管道，我们很多时候理解不了。第九，苦难塞住恶人的口。魔鬼不是毁谤约伯吗？说约伯是为了利益来服侍神。通过苦难试炼之后，魔鬼哑口无言，因为约伯敬畏神不是因为利益。信耶稣得好处得平安不是常态吗？信耶稣减少生命当中不顺利不是我们最期待的吗？所以别人也会认为你们信主的人和信佛的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苦难会塞住恶人对基督徒的毁谤，因为基督徒不是因为利益而信靠主，而因为他能救我脱离罪，我信靠他。而苦难可以塞住那些恶人的口，让他们哑口无言，无论我们经历什么都信靠他。第十，苦难为荣耀开路。受苦本身并不荣耀，但是受苦的人他很期待上帝荣耀早日显现，他愿意进到那个荣耀的状态。所以一个经历苦难的人，他更期待着上帝的再来，他更期待与主相见，他更期待可以在永恒当中与主直到永远。 所以苦难是为荣耀开路的。因此你会看到苦难总是带给我们益处，苦难总是带给我们很多的意想不到的，我们无法想象的那些属灵的益处，属灵的福气。但是我们却把苦难视为非常糟糕的，摧毁幸福的那个存在。其实苦难反而带给我们幸福。我相信你听过一首歌啊，那首歌的有一句歌词我还记得，苦难是祝福，患难是恩典。那可是人在苦难里面，谁会把苦难视为祝福呢？谁会把患难视为恩典呢？谁会里面没有抱怨，没有悲痛，没有忧伤，生发大喜乐呢？好像很少。所以雅各后来就说，你们中间若缺少智慧，就意味着有很多人是没有智慧，有智慧人很少，大部分是没有智慧的。那么这些苦难带给什么益处呢？三到四节就说，因你们知道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为什么说就当忍耐呢？这个忍耐是或者坚忍或者是恒忍。因为人在苦难里面忍一天还行，忍两天还可以接受，时间久了就忍耐就会消失了。这个忍耐也当成功，成功指什么？成功不是说克服了一个困难，成功是说在你一生当中持续不断的攻克艰难，一生你要遭遇各样的试炼，在个人的试炼当中都不断的持续的信靠神，这个叫成功。后面又说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就是指完美的意思。这个完美不是说成为一个完美的人，完全人没有瑕疵，不是，而是说你要成为一个不断的信靠上帝的人，你的生命当中就算没有了缺陷，你的生命就是一个比较完全的生命。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遭遇的苦难，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异常的勇敢，我要信靠上帝，但是这个苦难没有消失，我们的信心消失了，我们就劳累困顿，我们就没有办法坚守到底，没有办法以持续的忍耐去信靠神。所以有些人在苦难的初期还是不错的，可是慢慢的就松懈了，慢慢的被削弱了，最后就变成一个非常失败的人。谁能够在试炼苦难中忍耐到底呢？谁能够成功呢？这个成功是说谁能够在极大的苦难当中，持续的苦难里面，持续不断的信靠神，就是在神之外他不去寻找依靠，他不在身外之物那里找到自己的保障，因为他把神和基督视为他永远的满足和依靠，这个是那个成功的人。我想诗篇给了一个最好的写照，在七十三篇诗人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这就是一个成功的人，他可能遭遇很多苦难，他可能失去了一样事物又失去一样事物，他可能从一个苦难进入第二个苦难，两三个苦难叠加在他的身上，但是他依然信靠神，抓住神的手没有松懈，跟随主的脚步也没有停止，他总是告诉自己神是他心里的力量，受的福分，直到永远。虽然他的身体会消瘦，虽然他会有时候会想不通，会郁闷，但是他的手总是向上帝的方向伸出，他总是抓住上帝的话语，反复的揣摩，反复的思想，直到里面的信心被点旺起来。你说谁能够得胜呢？很多人都成功了，也有很多人已经成功了。在希伯来书十一篇告诉我们， 那里有很多上帝的子民，他们经历了很多的苦难和试炼，他们也被上帝试验过，他们都成功了。三十六节写到，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又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所预备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得完全。这些都是成功的人，他们经历了很多的磨练，他们在生死的边缘，他们依然相信神的应许。神把他们放在这个家仆人告诉我们，他们就是雅各所讲的忍耐就当成功，他们完全全备，毫无缺陷。这并不是说这些人他们很优秀，他们的性格比一般的人更加具有那个坚韧的意志，并不是，他们不过是相信神的应许，他们愿意为主的缘故受一切的苦，他们也相信他的主会保守他今生，哪怕失去生命，他们也相信主不会丢下他们。所以你会看到他们为什么成功，因为他们抓住应许，他们仰望基督，愿意为基督受苦，这个应许给他们提供了动力，这个应许给了他们确据，让他们相信，让他们明白为主受苦的不至于羞耻，为主受死的不至于绝望，反而拥有足够的盼望。其实不单如此，圣经也告诉我们，每一个以信心来到上帝面前的人，他永远都不会丢下他的百姓。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不会因为苦难或者因为苦难的软弱断绝，都不会的。你是否记得耶稣讲过，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耶稣接着讲的话好像是一个加强，耶稣好像在说，我自己的神圣保障，如果你感觉不够的话，我告诉你，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你看这个应许多么的宝贵，多大的苦难，多少种的试炼，都不能把上帝的百姓从父和子手里夺去，因为他们是创造者，他们是救赎者，他们是从起初到末了掌管历史的那个伟大的上帝。他的手若抓住我们，有哪一个苦难可以把我们夺走呢？没有。耶稣还应许祷告告诉我们说，我与他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我也护卫他们，其中除了一个灭亡之子，没有一个是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以应验。后来那里又说，耶稣做我们的祭司，凡靠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久活着替他们祈求。基督为他的门徒祷告，也是为属他的人祈求。他升天复活，他的工作没有停止，他在父的右边也继续为他的百姓祈求。凡靠着他到神面前的人，他拯救到底，他的祈求永远不会中断。就是在苦难当中，你放弃祈求，你放弃礼拜，你放弃上帝的热爱，但是基督的祈求从来没有中断，他一直在父的右边继续为我们进行代求。还有一个保证，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圣灵与我们同在，是我们将来得赎的那一个确据。经文说，圣灵是我们得救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荣耀得到称赞。神的灵是我们得基业的那个凭据，他一直住在我们里面，直到我们得到 基业，他是预付的定金，上帝不会毁约的。他被称为保惠师，基督要回到父那里去，他要差圣灵来，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因此你会看到，在苦难里面，我们成功的方法不是靠着毅力，不是靠着咬牙切齿自己苦苦的支撑，而是抓住上帝的应许才能够成功。因为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都告诉我们，他们不抛弃我们，不离弃我们，不会毁约，他拯救我们到底。而每一个因信得救到神面前的人，都会被父所托住。你说这就可以成功了吗？不是，我们还要坚定地相信神的应许，在苦难当中去忍耐。保罗的回应是，为这个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保罗做了个积极的回应，神的应许是如此，但是如果你想在试炼当中成功的话，你需要信靠神，把自己交给神，你才能在那个试炼苦难当中持续的信靠上帝，最终成为那个完备没有缺欠有信心的人。因此雅各所讲的，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是因为成全完备毫无缺陷。怎么才能实现？抓住上帝的应许，去面对生命当中各样的苦难，把自己交托给神，在苦难的试验的过程当中，思想圣父对我们的保守，思想基督的应许和他在父面前代求，思想圣灵住在你的里面，永远与你同在，这些宝贵的事实，然后你才能够在苦难当中拥有足够的力量去面对苦难，最终以至于得胜。所以我多么希望每一个人经过各样的试炼能够成功，能够像诗篇那里所讲的，虽然我的肉体会衰残，但是神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那就是一个成功的人。所以想一想，你经历了很多的试炼苦难围绕你，或者你的家庭遭遇了很多的事情和不顺利，你在这些试炼当中成功了吗？还是抱怨，还是任凭，还是就这样吧，人生本是如此吧，还是因着信靠上帝里面拥有喜乐，你会感谢主，感谢主遭遇这一切，感谢主让你看见自己的软弱，感谢主使你看到你的罪，你也感谢主让你能够在苦难当中离永恒更进一步，让你在苦难里面更靠近他，或者在苦难里面你更懂得人的有限和软弱，懂得世界并不能够成为你的依靠和保障，唯有耶和华他才是你的高台，他才是你的山寨和逃城呢。所以一个人若不被神的话语所指引，人在试炼当中所生发出来的不是雅各所讲的，而是自己的肉体所涌现出来无数的不满、抱怨和恶和攻击性的言语，然后去攻击别人。愿主的话能够引导我们，也愿各位能够思想，只要你从快乐到不快乐，你从自由到不自由，从舒适到很艰难，你已经落在了试炼当中，试炼是有益处的，愿你能够在这个益处当中能够感受到，能够察觉到，而且能够获得这些益处， 向上帝感谢，由心生发出一种喜乐，因为你的信心成长、进步、完备，没有缺欠。我们到这里，用起立来祷告。